兄姐妹平安。好，在我们慢慢开始正道之前啊、我们先用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孩子说话。孩子们呢、你们啊、如果啊、假设你在家里做坏蛋的时候，你做了不对不应该做的事情啊、妈妈爸爸有没有原谅你们？会不会原谅你们？会哦。啊，打了之后有没有原谅你们？有没有？没有啊。真的吗？ Are you sure? Are you sure that your father and mother did not forgive you after they disciplined you? Are you sure? 没有吗？一旦有没有？爸爸有没有原谅你？你做错了之后有没有？有啦，他坐在你旁边呢，你讲没有。OK， 打个比方，如果你爸爸妈妈原谅你之后，然后你在家里，后来你跟弟弟或妹妹吵架，假设你弟弟妹妹，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跟你的好朋友邻居吵架，啊，然后你做了很不对的事情，然后你的弟弟妹妹或者哥哥姐姐或者你的邻居跟你说，哎，请你原谅我，我刚才做错了，然后你说我不要原谅你，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你们还做？不可以，你们每次还做？啊？乐乐，有没有？有没有人叫你？有没有朋友跟你做对不起的事情，然后叫你原谅他？有没有？没有啊，很好。如果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你这样啊，爸爸妈妈原谅你了之后，然后你不去原谅你的哥哥姐姐妹妹弟弟，他们叫你原谅，然后你说我不要原谅你，你爸爸妈妈知道了之后，他们会怎样？会不会生气？哦，生气哦。为什么？做了什么坏事？你只是不要原谅他而已吗？然后如果你爸爸妈妈可能会告诉你说，孩子，刚才我原谅你了，有没有？你做坏蛋我原谅你，现在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做错事情叫你原谅他，你也应该要原谅他，怜悯他，有没有？有没有？所以你们长大的时候，你们慢慢长大的时候要记得一样事情哦，上帝已经原谅了你们。好， God has already forgiven you， 所以他要求你们去原谅其他人。 God demand that you forgive others also， 上帝已经怜悯你们， God has mercy on you， 所以上帝也要求你们要怜悯其他的人。 God demands that you have mercy on others， 好吗？所以慢慢长大了之后，你们要做一个怜悯人的大人。好，你们慢慢长大的时候要怜悯人，帮助人，因为上帝怜悯了你们，好不好？好不好？好啊。雨开在后面，对不对？好不好？要学习原谅人，学习爱人，学习怜悯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为王了，你的国度已经在地面上开始了，但这新天新地，那上帝之城，新的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还没有降下，我们在地面上我们等候。主啊，我们已经等候了许久，但我们知道你所应许的必将要再来临。主耶稣，你再临的那一日就是我们身体复活的那一日，你再临的那一日也是我们在地面上的国度，你的国度彰显的时候。主啊，你已经做主为王了。主啊，我们在地面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敬拜你，我们要侍奉你。主啊，你有你的心意。主啊，你就透过今天的正道来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从早期教会来学习。主啊，我们若有任何的罪恶，求你宽恕；若我们有任何的过犯，求你赦免；若我们有任何的不足，求你怜悯我们。因为你怜悯我们，所以我们也应当要去怜悯其他的人。主啊，你让你的百姓能够明白你的话，让他们的心能够深深被你的话吸引，让他们有爱你教会的心。因为凡是爱教会的，就是爱基督的身体；凡不爱教会的，就不爱基督的身体。这是清楚的，你已经从你的话语里面显明见明。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必然会爱你，我们必然会爱教会。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也赐福我这无用的人，也求你宽恕我的罪孽。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 好，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执事，我们要选立执事跟长老了，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的课题，执事。执事是什么呢？怜悯人与行政的服事，取自使徒行传六章一节到第七节。啊，你们可以翻圣经，使徒行传六章一节到第七节。翻到了，来，请听我来念。门徒不断增加的时候，讲希利话的犹太人埋怨本地的希伯来人，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于是十二使徒召集了众门徒说，要我们放下上帝的道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适的。所以弟兄们呢、应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见证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我们就派他们负责这事。至于我们，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这个意见全会众都很满意，于是选出斯提凡，他是一位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还有菲利、伯罗哥罗、尼加诺、提门、巴米拿，以及归信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后为他们按手，上帝的道传开了，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大大增加，有很多的祭司也信从了真道。首先弟兄姐妹，这个整段圣经的整个的背景是当时候在使徒的时代，当时候的教会，当时候的人是有许多的人是贫穷的，是贫困的。从加拉太书二章十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候是有很多贫困的人在教会里面的。有一些的人是贫困，甚至可能是贫困到致死的。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你就看到耶稣讲述有一个人叫拉撒路，后来他饿死了。所以当时候的那个情节，整个的环境，社会的环境是如此的。而且不是每一个人就一定会有工作啊。今天你在新加坡，我们很感谢主，真的，你们不是没有工作，你们是什么？你们挑工作。你们每次讲没有工作的时候，其实是什么？你们在选工作，不是没有工作。所以感谢主。但在当时候不是如此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的。你看马太福音二十章六节到第七节的时候，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的时候，你就知道不是每一个人就一定能做找到工作的。在古时的时候，妇女找工作是更加难的。一个妇女如果她的先生离世了之后，她成了寡妇，她要照顾她的孩子啊，如果一个还好了，但是有七个八个的话怎么办？结果找不到工作会很惨，可能会饿死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就看到早期教会他们的一个的做法，就是他们怜悯那些孤儿寡妇，他们帮助这些孤儿寡妇，用教会的钱帮助他们。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哦，就是今天其实有一些的教会会反对这样的做法，今天一些的教会是会反对早期教会的这样的做法。为什么会这样反对呢？他们会说，为什么教会不是福利部，教会也不是政府，教会为什么要拿教会的钱去周济穷人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教会经常都不够用，但为什么我们要帮助他还要给他呢？应该帮助他们的是，首先是他们的亲戚，然后是国家，或者国家然后亲戚来帮助这些孤儿寡妇，对不对？对不对？对，怎么不对？对。所以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六节，使徒保罗说，信主的妇人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所以如果信主的妇女当中有寡妇，他们就要亲戚就要帮助他们，不可什么累着教会。然后使徒保罗讲什么？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些的寡妇，孤儿寡妇是真的他连工作的能力也没有，也没有人请他工作，他没有办法生存的时候，他也没有亲戚，国家也不理他们的时候，教会要不要进来帮助他们？要，这是教会的义务啊。所以首先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有很多人，这个是很多的人哦，然后结果他们会吵架，因为为什么呢？有一些讲希腊话的一些的妇人 啊，寡妇哦，他们没有分到粮食，所以他们埋怨哦，埋怨教会说，哎呀，为什么没有分到？我们没有粮食，所以是蛮多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那结果你要帮助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多钱吗？啊，每个星期你要供他们粮食，或者每一天要供他们粮食，或者至少每一个月需要供他们粮食。那结果教会的钱从哪里来？教会的钱从哪里来？然后我们就从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四节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得到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在个人的需要来分配。有一个人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就是安慰者的意思。他是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他卖掉了自己的田地，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所以早期教会有一个的现象，就是当时候有许多的人，他把他们的房子卖掉哦，他们不是要死了，他们还没死哦，他们把房子卖掉，然后把钱放在使徒的脚下，他们捐献给教会，然后教会就得到这些钱。所以在三十四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当时候的人没有缺乏，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在上文第三十一节的时候讲到他们是被圣灵大大的充满的，所以结果他们在爱心上，在信心上都超越今天许许多多世世代代的教会。亲爱弟兄姐妹，这个今天这种的现象是差不多很难看到，看到真的是好像神迹一样啊，这真的是找不到。如果今天有人这样做的话，真的把他还活着，他把他的家产卖掉，然后他把它放在使徒的脚前，放在教会的脚前的话，我告诉你哦，就算他的亲属是信主的，他们会讲他什么？你们猜？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个笑啊！疯狂了，你怎么做这种神经病的事情，把你的家产卖掉放在捐献给教会，要捐可以等你死后才捐，然后你没有孩子的时候才捐，这个是最好的，对不对？你们不是这样想的吗？所以这个早期教会的这个的现象，是因为他们当时被圣灵大大的充满，是很难很难看见。你看到信徒心甘乐意，不是被逼的，心甘乐意，他们就这样奉献了，今天是很难看到的。但最近我看到一个事情是，也是其实越来越少了。我后来遇到有一个的弟兄他离世，他是基督徒，他患了艾滋病。哇，你们就论断了，基督徒艾滋病不可以联想，这个人艾滋病基督徒一定是下地狱，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这样想？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如果你知道圣经所教导的什么叫因信称义的话，你就能够明白。这个的弟兄在他离世之前，当然我知道他一定有很多的懊悔，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他，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他讲话，因为他已经差不多有点不太省人事。但是我为他祷告，求主赦免他的罪，他得到，他就紧紧抓住我的手。后来我从别人的身上知道，原来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捐献给教会。后来我是蛮惊讶的，到今天如此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的人，就是这样爱教会的。所以当时候早期教会他们得到了奉献了之后，就会有一群的执事负责把这些受到的奉献，他们就负责去买粮或者分配那个钱。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可能买粮然后分粮，或者他分配这个钱，但我比较相信是他们买粮然后分配这个粮。所以有在行政上是需要很多的一番的努力啊，明白？你要计算钱啊，你不可以乱乱来的，钱进账要出账，进账是要有人的。在恩悦教会里面，我们就有三个人管，至少三个人懂账的两个进账，然后一个是那个 bookkeeper 怎么讲不是审计，做账的。然后还有我们每一年还要请审计师审理我们的账，然后我们再把账呈现给政府，让政府来审阅。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行政上的事是需要有人做的，然后当时候就有一些的人就专门负责这一些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的教会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有教会拿教会的钱来帮助穷人的话，我告诉你 如果是这个教会的传统的话，还讲还好。但是如果有牧师要这样提议的话，可能在其他的教会会被一枪被射死的。为什么呢？他们会说你神经病，你做这种事情啊？教会哪里有这样多钱、这样多精力做这种事情？啊，所以很长的时候没有这样做到，这是我们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真的教会也是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从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到第十七节里面，你可以看到一样的事情，就是上帝对那些不怜悯人的人是非常严厉的。上帝经常的就是警戒我们，就是教会身为信徒，我们要有怜悯人的一个的心。在雅各书二章十三到十七节里面，这里雅各就责备当时候的教会，提醒他们说，在十三节说，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我们得了怜悯，如果我们不怜悯人，我们还要去无视于他们的话，雅各说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怜悯胜过审判，十四节，我的弟兄们，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如果有弟兄或姐妹缺衣少食，是当时候教会的情形，缺衣少食，说如果假设性，如果有弟兄姐妹缺衣少食，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那有什么用处呢？照样如果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就是死的。所以当我们教会不怜悯人的时候，教会无视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说平平安安去，我为你祷告，按雅各的原则来说，我们是什么？我们的信心是死的，我们没有，我们不是真的活出我们的信心，是非常严厉的一个的警告啊。所以圣经中在，尤其在旧约里面，你就看到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就教导我们要怜悯那些有需要、困苦的人，这是教会的义务，教会有义务照顾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我再重复，教会有义务照顾那些困苦、真正有需要。的人，我盼望我们恩悦教会是一个有怜悯的教会，因为一个有怜悯的之心的教会，这是一个教会的记号，它就是这教会的记号。 How do you know this is the right and this is the true living church? When he show mercy, this is a sign and mark that this is a church of God. 所以当一个教会他怜悯人的时候，这是成为他是上帝耶稣基督的教会的一个的记号。好，我们先慢慢的回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了。使徒行传六章一节，门徒不断的增加的时候，讲希利话的犹太人埋怨本地的希伯来人，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于是十二使徒召聚了众门徒说，我们要放下上帝的道去管理伙食是不合时的。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的情节就是当时候早期教会的时候，门徒不断的增加，一直不断的增加，越来越多人。然后在教会的时候，有两种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同样的一个种族，一个是讲希腊话的，一个是讲什么希伯来文化或者就是亚兰文化。所以有两个主要的文化在教会里面。然后结果这些讲希腊话的这些的犹太人埋怨，因为不懂为什么，就是可能他们真的是在行政上缺乏啊，他们忽略了，然后结果这些的粮食没有供应给这些讲希腊话的这些的富人哦。所以教会慢慢长大的时候，教会的行政上就紧张了，教会有不同的群体的需要，结果也造成了一些的紧张的气氛哦。弟兄姐妹，恩悦教会也有不同的文化，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我们最少有四个，可能还有更多，我先分析给你们听哦。那天有李建安牧师来，李建安牧师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牧师，很好的牧师。后来我一进来说，后来我就告诉他，我们恩悦教会有一半是马来西亚人。哇，大家看着我，差不多了，不夸张了。我有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然后还有什么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两个文化了第三个文化就是像我这种，我这一代的新加坡人，英文不好， 中文又不好的，这就是这不是很惨的，我这英文不好，中文不好，结果所以我不可以去英文教会，我只能在华文教会里面骗口饭吃，真的是不，中文圣经有时候都会读错，还要问你们，真的对不对？英文也不好，所以我不敢去英文教会。第四种文化就是有一些纯讲英文的，然后你们在我们当中的有没有？青少年他们，你看的话，你看你去青少年团契的时候，全部讲英文的，哇，四种文化，四种都是什么华人的？结果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需要，结果有没有可能会产生张力？有不同的张力啊！那时候我去青少年的时候，青少年又说 ：“Pastor, we want English worship。”我没有英文崇拜。我说好，我当然好，我赞成，我支持你们，但是你们要站起来，一定要有弟兄姐妹起来，说愿意，我们要献身、献时间，我们要献精力，我们就开始，然后要有牧者，因为我的英文不是很好，真的，你们听我英文讲道，你们会哇塞着耳朵会受不了，真的，用普通的英文讲话可以，但是讲道真的很难了，真的，我好像放了一粒球在里面滚来滚去，蛮辛苦的。所以要站起来，所以当有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需要的时候，有紧张的气氛的时候，弟兄姐妹就要站起来服事，弟兄姐妹要站起来解决教会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愿意站出来吗？ Are you willing to stand up and serve? 当你看到教会的需要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容易的了，你要讲恩怨教会的问题，我告诉你，其实你们不用来跟我讲的，我都知道，我心里像个明镜，我知道恩怨教会不是一个好教会，真的。所以你们讲恩怨教会有很多问题的时候，我当然知道，我承认，但是你们跑来跟我讲 I am not Superman, 我不是超人，我不是耶稣，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你们要站出来侍奉，你们要站起来，你们要来起来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像早期教会一样，有一群的人被选立出来，他们解决教会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样的事情，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在这个怜悯的事工有问题的时候，在行政上的事情有问题的时候，结果使徒们他们意识到一个问题，他说他们来处理教会的问题是不合适的。 They notice thatIt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apostles themselves notice that it's not suitable for them to go and resolve the church conflict in the ministry of mercy and the ministry of administration. It's not suitable. 为什么不适合呢？为什么这些使徒意识到他们来解决这问题是不适合的呢？因为他们如果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这些问题是很琐碎的，不是这么简单的。我告诉你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侍奉过，你就知道不简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有怨言，要处理每个怨言是很不简单的，很多烦恼的，很多东西要哇顾头顾尾，是要极大的智慧、极大的耐心、极大的爱心，真的。所以是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个的事情？而使徒们意识到，如果他们去参与这个事情的话，他们很多的时间会不见掉。结果他们没有时间好好预备上帝的道，他们没有时间来教导上帝的话语。所以在第二节的时候，使徒们就召集了众门徒说，要我们放下上帝的道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适的，不合适的。在这里使徒不是说怜悯的事工不重要啊，在这里使徒也不是说行政的工作不重要，他们不是这个的意思，而是说上帝呼召人的时候有不同的使命，上帝呼召人的时候有不同的工作。使徒们主要的工作是在教导传福音，这是他们主要的工作，还有祈祷祷告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一个事工。很可惜我们经常忽略了祷告的重要性，这是很可惜的一个的事情。所以上帝委派使徒们传福音教导祈祷祷告，而不是说这些的事工怜悯的事工行政的事工不重要，而是使徒们说如果我们放下上帝道是不合适的，所以邀请教会选立执事。这段的经文我们长老会我们解释，这七个人都是被选作执事，然后后来来服侍，站起来服侍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已经没有使徒了，没有使徒了，今天教会里面有的是谁？牧师，牧师的责任是什么？ 教导。牧师主要的责任是在教导的工作上，还有祈祷的工作上。教导的工作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我不知道你们能够接受或者相信，那你们不接受的话，我也可以很容易明白，因为等一下我会给一个例子，刚好我太太不在，然后就可以用她做例子，然后等她知道再把我枪毙了也好。牧师是需要，你知道吗？牧师是需要用很多，要做一个好牧师，要用很多的时间来研读上帝的话。如果你们来我家的话，你看到我一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书，然后你们我是很少有的，我相信应该是少有的。为什么你来到我的房间里面全部都是书？但是那个只是我一部分书，哎，我大部分的书有20000多本都是在电脑里面，没有办法。那为什么要需要这样多的书呢？因为我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要确保我在上帝的面前是负责任的，我要确保我所解的经文是正确的，所以每一次的时候我都要逼自己读书啊。我觉得后来我很可怜，以前是可能我不读书啊，以前不读书每次好玩，后来我信主之后上帝罚我读书，是不是？不知道了，开玩笑啊。但你就看我的两个孩子可以看到，我每天就在那边看书。我有空的时候，我不需要探访，我不需要辅导人的时候，我不需要预备讲章，不需要预备教导的时候，我就要逼自己看书啊。我这个年龄啊，已经要开始要老化了，差不多要40了，我已经开始要老化了，还要逼自己看书，一直看，因为确实有许许多多圣经里面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的。牧师不是什么东西都知道的，真的，牧师是需要去读、去研究、去反省的。然后每一次预备讲章的时候，就是要真的快的话，如果熟悉的经文，真的我不用预备，我就可以讲熟悉的。但是有一些的经文，普遍上一段的经文，我是比较笨的牧师，我需要3天的时间，3天啊，最迟礼拜我需要1个小时，我就可以，因为这个蛮短的嘛。啊，有一些熟悉的经文，我不用预备，也不用讲章，我就可以讲，可以没问题的。但是有一些好。平时的一段的经文，我最少是要3天的，就是要从早做到晚上，然后那一天还有每一天要在，有时候在放在脑里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为什么？因为你们的胃口很不一样吗？我知道你们很辛苦，我也讲得很辛苦，我已经讲了差不多7年了。你们每天听七年，听一个同一个人讲，你们都很辛苦，真的。所以我很可怜你们，所以我盼望祈求立怀传道早早被安利，然后过来，真的，然后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因为要讲不同的新亮点、新亮光，你们要启发性，哇，要有幽，还有一点幽默，哇，还有一些例子，哇，什么都要有啊，然后才好嘛，对。但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困难的经文就更难了，有些困难的经文是要挣扎5天的，有一些的课题是难到一个地步，是我需要挣扎3年的。所以那时候在星期二晚上的主日学的时候，我教导上帝的国度这个的课题，我告诉他们，我问他们，你猜我几时预备这个的课题？他们猜不到。后来我告诉他们，我预备了3年，整整3年的时间来抓，来好好的掌握这个的课题。这就是这么大量的一个的时间，这个的精力哦，要逼自己，催逼自己来读，催逼自己来学习，然后来好好的教导上帝的话语。先讲讲我的师母，我的太太，她不在，所以今天可以讲，但不是讲她坏话。她有一次她不明白，她说这么容易讲讲道而已吗？哇，我听我很生气的，因为是出自我老婆的口。我说你讲这种话，你来，我给你上台讲一次，看你怎么的来讲。啊，后来他知道我生气，他就不讲了。有一天晚上的时候，他在预备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他预备了好多几个小时，然后我就看，哎呀，很简单嘛，我都不用预备，我就可以讲了。他就看着我，什么不用预备？你是牧师了，当然不用预备了。然后我就跟他讲，啊，你知道了啦，儿童主日学你要预备好几个小时哦。啊，所以你明白了啦，对不对？同样的，我不是说我的太太不好，是我们有一个人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经常不理解对方。我的太太的工作，我每次她回来的时候，她是空姐嘛，她先不在，我每次都觉得，哎呀，你的工作最简单的，只是飞来飞去的，飞到那边休息3天，睡3天，又再飞来这边又睡3天，然后又回来，一回到新加坡，哇，休息10天，这么容易的工作，对不对？ 但是有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我从新加坡坐到伦敦的时候，我有睡觉的，我因为我有时候因为他是空姐嘛，所以我可以坐 business class， 还有可以躺下来睡的，哇，很好的那个机票是我买不起的，但是那个有免费的，哇，躺下来哇很爽。我睡了很多个小时了，我到了那边呢，我还是很累的，我很累很累。然后那一次我就跟我老太太讲，我现在我明白你的工作多么难了，因为啊，我可以睡七八个小时，然后我起来我还这么累，你才能够睡一两个小时，你还要工作，哇，真的很佩服你。但事情久了之后，我还是照样忘记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罪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的现象。我们经常不会，我们都不很少去体贴其他的人，所以你们不能够明白牧师的责任，不能够明白牧师的一个的工作，是我能够明白的。但你可能会举例说啊，这样唐崇荣牧师呢，他不需要什么预备。很简单，因为他的名字叫唐崇荣，我不是唐崇荣，唐崇荣是神很特别预备的一个仆人，他真的是很特别。他年轻的时候，而且他过目不忘，他早期的时候他就一直苦读，后来哇，神大大的重用他。但我不是他，我不能像唐牧师，所以你们不可以拿他来跟我比。他的恩赐是很大很大的，我的恩赐不如他十八线了，没有十八线都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者是需要用上精力、时间、耐性、智慧来研读上帝的话，明白上帝的话，教导上帝的话，然后在私下探访，你们有需要的时候就找我，然后我就私下就辅导你们，帮助你们，探访你们，用上帝的话来安慰你们。你们有婚礼，你们要结婚之前，我都会用时间，用很多的时间来辅导你们，给你们婚姻辅导，这就是我的一个的责任。我怕一个现象，就是我，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不要以为我每次忙，因为我很害怕，有时候你们找我说，牧师，我怕你忙，所以我不敢找你。不是的，你们要找我，不然你们没有事的话，我通常不会找你们。但是你们有事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找我，我一定会出现的。如果我真的不能，我会告诉你，但我这是我的责任哦，所以你们要找我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有一个的现象，就是教会经常误解了牧师传道的一个的职分，很可惜，他们把牧师跟传道变成 manager， 变成经理，变成 CEO。有一些的教会里面，经常牧师传道，他们每天做的事啊，很累很累。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每天做什么？每天开会。我曾遇过这样的教会，很大的教会，哇，每天开会。预备上帝的话，真的没有时间来好好的预备了，真的只有在晚上一些月余的时间来预备。有一些的牧者是因为他们各自的软弱，有时候他们不愿放手，他不愿放手的时候，他什么都要管，这个管一点，那个管一点，哇，这个会议他要参加什么？有一些的牧者是这样啊，他什么都要抓，什么都要看啊，像老板一样。但这不是上帝的心意，牧师被护照是要来传讲上帝的话，好好教导上帝的话，监督教会，不是来做教会的一些的行政。除非这个牧者的恩赐是很大的，好像唐牧师什么都可以做，这个又可以搞音乐厅，又可以搞博物馆，又可以搞神学院，又可以做很许许多多的。除非这个牧者的恩赐是很大很大，不然的话这是不合一的。就像使徒所说的，要我们放下上帝的道去管理我师，是不合适的。那另外牧者他第二个的最重要的一个的工作就是什么呢？祷告，是经常我们忽略的。我问你们呢，教导跟祷告哪个比较简单？哎，要不要做投票一下，我有兴趣知道你们怎么想。你们认为教导的比较容易请举手，你们认为祷告比较容易的请举手。我告诉你我的看法，不是绝对的。我个人认为祷告是更难的。为什么呢？当弟兄姐妹你们把你们的困难啊、问题啊分享于我的时候啊，我要把它放在我的心里面。我首先要感受你们所感受的，我首先要担心你们所担心的，所以变成我心里一种的负担。你们喜乐我喜乐，你们忧伤我忧伤，你们害怕我害怕。我放在里面，但是你现在看到一下，一个人呢，有时候不是一个人呢，教会现在差不多我们要有100人了，然后 只要有一个星期有五六个人告诉我的话，哇，我会被压住的，你明白吗？而且我要无时无刻挂在心上，我才可以为你们祷告。而且我告诉你，人有一个的惰性，就是人不喜欢祷告。你可以找到一个人很喜欢每天祷告七八个小时吗？很少有。在历史中有一个叫马丁路德，他每天跪下来祷告四五个小时，有，但是真的是很少有的。所以我认为祷告是很难很难的，但重要吗？重要。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在教会这么多事工里面呢，有一个的事工是最弱的，那个就叫祷告的事工。我已经怜悯你们了，很怜悯你们了，把祷告放在星期天了。你们情愿参加主日学，你们情愿来做其他东西，就是你们不要出席祷告会，有没有？你们还跟我讲祷告比较容易，不容易，真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真的。所以牧者的主要的责任是教导上帝的话，在祈祷为事。好，我们看第三节，使徒就说，所以弟兄们，你应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见证、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我们就派他们负责这事啊，负责教会怜悯的施工，怜悯帮助人的施工，然后负责教会行政上的施工。好，我们看第三节，在这里使徒说要有好见证，所以我们要选立执事长老了。你们所选的执事，你们所提名的，都要有好见证，在人前人后要有好的一个的见证。那还要满有圣灵，这个的人他的心思要被主的灵掌管啊，他要啊，基本上更简单的话就是他要爱主，他要爱人啊，然后他要满有智慧，因为教会的事情很难做，因为你们都是 volunteer 的。什么叫 volunteer？ 就算你们比较在尾声一步哦，尾声一步就是你们做恩约教会的会友，你们填一个表格，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是不巴给的，因为等一下你对教会不满，你明天你就转会了，你明白吗？所以在教会里面哦，侍奉的人他是要极大的智慧的，因为真的很难啊，真的很难。有些时候啊，我心烦是因为真的有些事情是很难处理的，左边也不可以，右边也不可以，哇，真的是要拉头发，真的啊，所以是不容易的，是要极大的智慧，要懂几时讲什么话，要怎么的来做啊，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讲的。有智慧的人懂什么时候不可以讲，有什么时候才可以做啊。所以这就是智慧哦，不是说你有了知识啊，我告诉你学神学是很容易的，你学一下你就会了。但是真正的要有智慧来应用神学，那个是哇，要极大的智慧，要很多的历练，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学习哦。所以这些就是使徒们给当时候教会的人选择的一个的主要的一些的原则。下个星期我会把那更详细的原则指出来。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感谢主了，我们恩约教会有七年了。早期的时候，教会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开始的时候只有七个人，然后后来慢慢就有十多个人。早期留下来的尾声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忠心的把教会托付给他们的都忠心的做到底，他们有忠心的来做完。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其实你想想看，一个教会七个人有时候要来，真的没有人要来，来你们来都有教，你们来教会都有目的的了，真的是有目的。我不怪你们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来教会的时候，首先要看他有没有青少主入学，因为你有青少嘛，要解决，这是合宜的问题。我们早期的时候连青少团契都没有，青少主入学也没有，因为没有青少嘛，所以哪里来的青少主入学？然后第二你要来看有没有儿童主日学。所以今天我们从七个人变成这样，真的是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教会的事工慢慢增加，越来越多，人数越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发展另外一个做重点。这个的做重点就是要施行怜悯 ，Ministry of Mercy， 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在我们当中只有一个寡妇啊，但是这个寡妇啊，应该是活得蛮不错的，对不对？因为他有工作，不像早期的教会。所以今天从这个寡妇的需要，我们要扩展，要看。 有许许多弟兄姐妹，其实你们在当中，你们是有你们的困难、你们的问题、你们的需要的。我们需要一群的执事是愿意付出时间、付出精力来帮助他们的。你们愿意这样做吗？前不久的时候，我认识有一个的弟兄，他为了帮助一个姐妹处理他的先生的后事，后来我见证，我目睹了，他用了好多天的时间来处理他先生的一个的后事。有一次，你们还记得国豪弟兄吗？国豪弟兄后来信主了，但他入狱了。然后我又找了另一个的弟兄，我就告诉他说，国豪弟兄有这个的需要，你有没有律师？就是可能免费的，我还有免费的律师的帮忙。后来他真的去找到，他找到了，然后也下去了。最近有一个的洗车的弟兄，他突然间打电话给我，然后告诉我他的哥哥要离世了，叫我下去。后来我就下去了，他也是透过这个的弟兄认识我。后来我下去，我看到他的哥哥要离世了，他没有教会处理这个事情。后来我就想到他的丧礼怎么办，我就打电话问那些基督教的那个丧事，说最便宜多少钱，这个人这个家庭真的是很穷，因为他的弟弟是洗车的，洗车能赚多少钱，对不对？所以打了很多间，最便宜的找到是1500块，所以死还要钱呢、就说他不要放骨灰了，就是撒在海里了，他说拿去种花也好，就是要最便宜的方式，都要1500块。后来他递给我一张的名片哦，这个的名片有点烂烂的，他说我洗车的时候有人给我的，我就打一个电话，他是做丧事的，我说这个人他有家庭的困难，不懂你们处理丧事的话多少钱，他说是不是真的有困难，我说是真的有困难，好，免费，我吓到，感谢主，免费。后来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们猜他是不是基督徒？谁告诉你的？我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基督徒最便宜的是多少钱？1500块。他说我不是基督徒。哇！后来我心哇沉下去。我是一个牧师，我要找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的丧事的机构为这个穷人预备丧礼，找不到，找的最便宜是1500块。现在有另外一个是免费的，不是基督徒，他因着要行善，他说我给你免费，真的有需要我就给你免费。然后我还问他呢，是不是有至少一个棺木，他说有棺木啊，有棺木，我还以为是这样随便这样烧，不可能了、是要本钱的，你知道吗？但是我的心里我就挣扎，我就不愿意接受，我真的很不愿意接受。后来我就跟那个弟兄讲，就是那个认识这个洗车弟兄的，还有他的哥哥的，我就跟他讲，好不好？我们一人一半，我们以基督教，我们找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的机构，因为我们不要白拿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恩惠，这不合适啊。后来他愿意，所以教会需要有这样的人做怜悯的事工。关怀的事工，帮助人的事工，不是单单行政而已。选你们做执事不是做行政而已 ,OK? I repeat, to choose you as deacon is not only to do administration, it's to show mercy, 是要怜悯人，帮助人的，不是每天开会，不要每天开会，教会的会没有这样多给你们开，而是要去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你们愿意站起来吗？你们愿意这样的来服侍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吗？我有些时候我需要做一些医院的探访，后来我就遇到一个的姐妹，她不在我们教会里面，但我很敬佩她，因为她每一次我去教会，我去医院的时候，我都看到她，她每一次都去做医院的探访，而且她的脊椎骨有伤痛啊，所以她是有时候带着疼痛去探访那些有需要的老人啊，尤其是老人的时候，所以我很敬佩他。我说希望教会里面真的有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啊，关怀老人，照顾老人，那些教会不要的，教会哪里要老人？除非他很有钱，他们教会就要，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现象。有谁要一个没有钱的一个的老人？ 真的没有这样的事工做吗？有，有这样的事工要做，只是没有人力去做，没有人愿意付出这个时间代价去做而已，真的。你们愿意站出来吗？所以这个的姐妹很努力啊，她比牧师还厉害。她有一次她有心里有点不平衡，她就找我，她说我做了这么多怜悯的事工、关怀的事工，但是我的牧师都不闻不问的。后来我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后来我就提醒他说，牧师有牧师的责任啊，你没有办法就是要求牧师什么都参与，因为你们会有一个现象，后来事工慢慢每一个的开启的时候，你们每一次都要牧师这里参与一点，那里参与一点，这里参与一点，结果牧师就死掉了。这就是教会怎么把牧师弄死，然后牧师没有时间预备讲章的时候，他上台胡说八道的时候，你们就睡觉了。真的，你们明白吗？为什么有一些许许多多的教会每次批评牧师讲道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给牧师时间去预备，每次要牧师做这个做那个，做什么都做，不能呢，这不是牧师的责任。后来我就告诉这个姐妹，我安抚她说，这事工是重要，我肯定她的事工，我告诉她说，牧师有牧师的责任，牧师有牧师要负责的东西。后来她释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将来你们站起来，你们侍奉任何的事工，你们要负责的是主，你们的对象是主，不是牧师，明白吗？所以我们需要来做这样的怜悯的事工。另外一个是真实的见证是在我们当中的，是中强哦，其他刚才都是真实的，没有一个是假的。现在我是讲是有两个，你们我会讲他的名字，一个是中强传道，一个是平云姐。中强传道跟平云姐，他目前不在我们当中，但他们是做了很好的关怀社区关怀的事工，我很敬佩他们。在早期的时候，金水大哥刚刚入院的时候，他们用很多的时间在他们夫妇身上，你不相信你们可以问他，用了很多的精力，有很多的时间。那时候江慧已经要崩溃了，一直不断的安慰他。就是要有人像他们一样做这种关怀、帮助人、怜悯人的事工，这就是执事的目的。This is the purpose of deacon, to show mercy and to help others, not only on church administration, 不是单单行政上而已。弟兄姐妹，我们在当中有许多，有一些是有家庭破裂的，只是他们没有告诉你，有一些是在罪恶当中里面挣扎，你们有些有告诉我，我知道，不告诉的我不知道。有一些有孩子的问题，有一些有其他可能感情上的问题，种种的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些的人来帮助关怀他们，怜悯他们。好，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段的经文。好，放心，这个很短的，你们不要说哎吓到，糟糕，又多一个小时，不会了，要结束了。第五节到第七节，这个意见全会众都很满意，于是选出斯提凡，他是一位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还有菲利、伯罗、哥罗、尼加纳挪、提门、巴米纳，以及归信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后为他们按手，上帝的道传开了，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大大增加，有很多祭司也信从了真道。后来因为使徒的提议，后来教会选了七个人，他们选出来的，他们都愿意站出来服侍上帝，服侍教会。那当中里面有两个特别优秀的，一个是斯提凡，他善于教导但后来被打死，另外一个是腓力，他善于布道，他没有被打，经文没有记载他被打死哦。所以有两个特别优秀，一个是斯提凡，一个是腓力。但你就可以看到，从这样不同的分工里面哦，教会就慢慢的增强，慢慢的教会就慢慢的增大哦。在第七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路加就怎么的结语，他说上帝的道传开了，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大大增加，有很多祭司也信从了真道。总结今天的教导，知识是什么呢？知识是要怜悯、关怀、帮助人。知识是要处理教会的行政的，为了要更好的帮助人，要处理教会的行政。牧者是要专注上帝的话与祈祷，私下的探访、私下的辅导，
啊，在主日学，在正道一切的教导的工作，执事们是需要顺服长老的带领的，啊，所以今天就总结了这个的事情。最后我有一些的啊，我有一些的害怕，你们不害怕，但我很害怕，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你们很想要做执事，后来没有被提名的话，我不知道你们会怎样。你们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泄气而不要侍奉了？我们先是提名的时，这几个星期是提名哦。你们的名被没有被提上的话，你们会怎样的来处理？你们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失望？你们被提了之后，后来没有被选上的话，哇，不容易哦。你想要做，但是没有人选你。我能够明白这样的心情。因为我曾经有一段的时间我侍奉的时候，因为我骄傲，上帝击打我，后来把我拉下来。后来有一个传道说，你先负责的这个的事工，我先转移给另外一个人，你帮助他。我是有帮助，但是我帮助的很不情不愿。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不可以这样，但是我做不到。所以你们如果你们想要被选，但是没有被选上的话，你们会怎样的来处理你们的心理？你们会不会说，哎呀，不要侍奉了？还是你们会越过？但毕竟这个是一个成长的阶段。我盼望如果你们想要被选做执事，你们后来没有被选上的，你们不要放弃你的侍奉，因为你侍奉主不是为了一个名分，而是因为你要侍奉主，你爱主，你爱人来侍奉。时间到了，主的百姓看见你的服事的时候，他们会给你肯定。哦，只是只有三年一届，哦，如果今年选不上，还有多一年，还有多三年后，还有再选多一次，就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真心的来服侍。你们说，哎呀，我不是执事，我不用侍奉啊，你们这不是神的心意啊，主要每个人侍奉的，你们跑不掉。哦，你们说我不是执事，我不用侍奉，不是的。哦，那一些你们说你们不要加入会有的，我对你们的劝告是，你们不要告诉我这个事情。你们也不用向我解释，我要求你们的事就是你们跪在耶稣的面前，你告诉耶稣，我不要在恩约教会加入恩约教会。You argue with Jesus, not argue with me. You explain to Jesus, not explain to me. 你向耶稣解释，我不要加入恩约教会，然后你告诉耶稣你的原因是什么 ？Let Jesus justify your reason. 让耶稣来肯定你所做的是对的。而你们不需要向我解释，然后你们告诉耶稣，当你们知道，你明明知道教会有可能选你做执事的时候，你们不要告诉我说我不要做会友，这样就不用选我了，但是我还可以侍奉吗？对不对？啊，我知道你们有这样的心态，但是你们不要这样做，你们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你跟耶稣这样讲 ，You argue with Jesus alone， 你跟耶稣辩论，你跟耶稣讲，你不要跟我讲，你跟人讲是没有用的。明白吗？所以你们跟耶稣说，我侍奉就好，我不要选做执事，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要在主的面前交代，我们每一个人要在主的面前，多给的他要向谁多要，这是主的命令。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一直引领恩约教会，一直使我们慢慢的壮大。主，我们有我们的需要。我们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我们要选立执事。主啊，教会已经成长了，教会自己的百姓，他们需要自己选立自己的领袖，在当中做执行的工作，做行政的工作，做怜悯的工作，做帮助人的工作。求主你怜悯，有一些的执事会专门做行政，因为这是他们的恩赐；有一些的执事会专门做怜悯关怀人的，因为这是他们的负担与恩赐。主啊，你叫我们弟兄姐妹愿意献身，在你的面前献身，因为爱教会是你的命令，因为教会是你的身体。凡不爱教会的，不爱耶稣；凡爱耶稣的，必会爱教会。这是我们清楚从圣经中可以看到的。主啊，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宽恕了我们的罪。谢谢你使我们真的在你的安排，在你的旨意下集合在一起，成为教会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 阿们。好，现在是洗礼的时间了。